主，我们每次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你是为了要教导我们、引导我们跟赐福给我们。今天我们早上这一小时上课的过程，求主先预备好我们的心思和意念，让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心情，在神面前领受神的话语，也求主给讲的人和听的人心中有智慧，可以明白神的话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箴言第十一章到二十章。一开始先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我们下个礼拜要读的是十一章，不是十章，从箴言第二十一章读到三十一章，所以你会多读一章，因为我们箴言总共是三十一章，我们要在下礼拜把它读完，所以是二十章到三十一章。那今天我要用投影片的方式来跟大家看，因为箴言这本书在圣经六十六本书里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本书，其他的那六十五本书我们都可以读它的上下文，然后要连着一口气读才能够明白它的意思。可是箴言它是一节一节的，它每一节是一个独立的单位，自己有自己的意思，所以我们读箴言的时候，特别是在讲课的时候，必须要做一番整理，就把相关的题目，把它那些经文把它收集在一起，然后这样子来看的话会比较有个具体的概念。虽然读的时候是一节一节的读，那今天我就用投影片的方式，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些整理，那选出几个题目来跟大家看一看。我们还是从头再来看一下箴言的意思。箴言这个意思，它原文的意思有比较 comparison 跟比喻 parable 两种意思，它讲的都是它表达的方法，这个比较或者是比喻都是它表达的方法。举个例子哈，比较十二章十八节说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这个如刀刺人就是一种比较，说他讲话好像刀一样。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，智慧人讲的话却好像是药一样，这是一种比较。那另外一种是比喻哈，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哈。是讲说神的名好像是一个堡垒一样，你进去的话就很安稳。那个比较我再说一下，刚才 miss 掉一点，就是他，你看箴言十一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几章，它常常是一节里面上节跟下节是刚好意思是相反的啊。如果上节是讲善，下节就讲是恶哈，然后上节是讲光明，下节就讲黑暗，所以它中间有个对比哈。那这都是一种表达的方法，目的是让我们更容易抓住他的意思，更明白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讲话就知道说，你要用很多的话讲个意思也可以，但是你如果要短短的一句话把它讲得又清楚，人家又记得住，就很不容易。那箴言就是这种话，它就短短的一句话讲得又清楚，然后人家又记得住。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这个箴言，我做了一些查字典，这个针它的原意就是缝衣机缝的缝衣服那个针，也是这个古字，这个针就金字边在一个这个弦哈。我们箴言的针是竹字头啊，所以它可能是古时候是竹子做的，也可能是金属的。那我们中国人讲说这个针石、针砭、针灸，这些都是讲的是一种治病的方式。这个针石是用来治病的，这个箴言呢也是讲到它的医治效果，能够带来健康的。所以中文的箴言就好像是以用针来刺，能够带来医治跟健康的言语哈，这是我们是这样子翻的。好，箴言的意义，那箴言的对象上个礼拜有讲过哈，有两种对象。第一种人我把它归纳成就是愚人或者愚蒙人或者是少年人哈，英文圣经多半翻成 the simple， 他讲的就是那些年轻不懂事的人，年纪还轻，没有经过世故，不太懂事。那么他也可能是讲说他就是思想很单纯的，他不是坏人也不是笨人啊，他就是想法很单纯很天真的这种人。那这是箴言主要的对象，这些话是要讲给他们听的。那另外一种人他是智慧人，箴言也是讲给智慧人听的。智慧人的定义，第一个就是他是敬畏神的人，他听到他知道这是神的话， 哎，他就愿意相信，就愿意接受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哈。那另外，智慧人圣经也说他是有远见的人，他比别人多想一步，他会想到说，哎，这件事情他的结局是怎么样？所以在《生命记》里面有这句话说：“唯愿他们有智慧，能明白这事，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”所以这种人叫做智慧人，他多想几步，他想到是，哎，这样子做结局是什么？那箴言的对象主要是在两种，一种是愚人或者少年人，另外一种是智慧人或聪明人啊。我们读箴言的时候有好几个名词啊，愚顽人、愚昧人、愚妄人、愚蒙人等等。我就是研究这些名词，我得到一个结论啊，它讲的是三种跟神有距离的人。近距离的讲的就是愚人跟愚蒙人啊，他们因为不知道，所以跟神有距离，或者我们可以说这是不认识神的人，跟神有距离，但是比较近。中间的就是所谓的愚昧人、愚妄人或者愚顽人啊，英文大部分翻成是 the fool。 那么是他们的态度是说他们不在乎啊 so what， 就是他们不在乎，因为不在乎而远离神。就是那些不在乎神的人，他说啊，你信你的神，我还是我这一套啊，你很好，你去信你的，但是我就是我这一套，他们不在乎的啊。那另外一种翻成这个亵慢人的是跟神最远的，英文多半翻成 the mocker 或者 the scoffer， 他们是看不起神的人。他们不是说不在乎，是说哦，你信神，你怎么那么笨，你还信神哈？你那个神算什么？啊，他就是对着那个神看不起神，也看不起信神的人。所以这个是轻视神的人，这个叫做亵慢人。啊，箴言里面这三种人都讲到。他箴言是讲给谁听呢？讲给第一种人听，讲给那些是因为不认识神而跟神有距离的人，主要是讲给他们听。他呼召的时候，有时候这个中距离跟远距离的人他也会呼召到，因为神总是愿意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亲近他，但是那个话主要是讲给第一种人还有就是智慧人听的，因为只有他们才愿意听啊。所以这三种跟神保持距离的人，那我们读的时候也常常在想，那我是第几种人？我跟神之间有没有距离？那我是跟神的态度是怎么样？是我因为我是不认识神的人呢，还是不在乎神的人，还是看不起神的人？哈，智慧的范围，我把它归纳成四种啊，这样比较好记一点。第一种所谓的智慧，就是讲的是这个训诲。也就是直接从神那边得到的话语。那我想到一个圣经上的例子，就是摩西。摩西是什么人呢？他就是直接从神那边领受话语，然后传给神的百姓的人。他不是自己想出一套，他就说，哦，我把神的话，把神的诫命告诉你们。那么我读一下《生命记》第四章五到六节，这样摩西说：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啊，律例典章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什么？
智慧
啊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，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。所以智慧最主要的一样是训诲。就是直接从神那边领受来的话，那你记得摩西就知道什么是训诲。我想到第二种的智慧，箴言里所讲的其实就是通达，通情达理，就他能够洞察人情世故，然后看出事情跟事情之间的关系，然后下出正确的结论。你们记不记得所罗门他很聪明，那个判案两个女人争孩子的那个故事？哎，他就看得出谁是那个孩子真正的妈妈，这个叫做通达，这是一种特殊的智慧，不是学问，而是他能够看出来人情世故，然后做出正确的结论。所罗门一登王位的时候就向神祷告求智慧，列王记上三章 这样子说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名，分能辨别是非，哈，这通达使人能够辨别是非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？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，就都敬畏他，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，能以断案。这是通达，就算我们没有很高的学位，但是这个人通达，他通情达理，他其实有更高的智慧，他知道事情是怎么样的，他事情跟事情之间的关系，然后他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判断，这是圣经所说的这个第二种智慧。第三种是谋略，那我就想到约瑟，你记得约瑟他去见法老王，然后就解法老王那两个梦，告诉他说有这个荒年跟丰年，然后马上在同一个时候他就告诉法老说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哦，你要在哪里盖仓库，然后就在那个本地那个城市里面的仓米那些谷子都要运到那里去，然后到了荒年的时候就就地取材等等，哎，他马上就出来一个 plan， 这个谋略就是用英文说 the power of forming plans， 就他有这个能力想出一套计划来，主要是说他看到一个目标，然后他知道怎么样达成目标，是知道事情的 how to get there， 一步一步的他能够想出计划来或者解决问题，他知道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一步一步的，那这个叫做谋略。圣经创世纪41章这样讲约瑟说，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，法老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对约瑟说，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，这个叫做谋略。最后一种是我们比较常说的，就是学问。我们现代人的话，前面那三种可能不太提，我们提的其实是第四种啊，这个人很有学问，这个人读了很多的书，他很有学问，那这是第四种啊。圣经的例子就是保罗，人家这样子说保罗哈，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哈，就是那个巡抚大声说，保罗你癫狂了吧，你的学问太大，反叫你癫狂了。保罗说，菲斯都大人，我不是癫狂，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。保罗那个时代的学问就是研究那些律法，他是法利赛人。我们现在的学问很多科很多门，就对某样学科你知道的特别多，你累积了很多的学识，这个叫做学问。那智慧的范围大致上可以分成这四类啊。你如果记得摩西、所罗门、约瑟跟保罗这四个人，你就记得说那四种智慧。那我们看到说，哎，智慧的范围其实很广。如果我们还是思想很狭窄，一直以为说只有学问才算是智慧的话，你就把前面三种更重要的忽略掉。最大的一种智慧其实是训诲，直接从神那边来的话语，然后还有这个通达，还有谋略。我们再看智慧的来源，我把这方面分成三句话，第一句就是为神为智，第二句话是敬神事智，第三句话是求神得智。第一句话的意思，为神为智，就唯有神才是智慧，一切智慧都是从神来的，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由他来。特别要请我们基督徒记得，新约的教导说基督是神的智慧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也是把神的智慧接受进来，所以在新约里面有多次这样子教导，哥林多前书1章24节这样说，但在那蒙召的，也就是你们信主的，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。下面一个是敬神事智，那这句话我们在箴言里面特别读得多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这句话是第9章第10节。那怎么敬畏神，我们比较想知道具体一点，总是说敬畏神敬畏神，可不可以讲得具体一点，让我真的可以做得到。主要是两件事情，一个是说你在神面前谦卑，那这是敬畏神， 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。这是说一个人看到自己很有限，他在神面前有个谦卑的态度，说我到神面前啊，神是无限的，我是有限的，所以我就敬畏他，谦谦卑卑的啊，听神的话。第二个更具体了，就每次讲到敬畏神，总是会提这件事情，就是远离恶事。你远离恶事就是敬畏神哈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，十六章第六节啊，八章十三节讲得更清楚，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。好，怎么样敬畏神呢？远离恶事，恨恶邪恶。另外圣经又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，说如果我们自己觉得缺少智慧，可以向神祷告，向神求智慧，然后神会把智慧赏赐给我们。这是在新约的雅各书这样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因为箴言的主题是智慧，所以我们多了解一下。那大家如果记得这三句话，就是为神为智，敬神事智，跟求神得智，我们大致上可以掌握到箴言讲到智慧的这个主题。箴言跟一般智慧所不同的是，因为它是从神和人的关系为出发点，不只是讲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它实在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信靠神跟敬畏神。所以箴言当中有很多是关于神与人之间的事情。那讲到认识神，箴言有教导我们几样事情啊，对我们来说应该只是复习。第一个，他说神是造物的主宰，所以你在箴言里面读到这样子的话，第三章第九节说，耶和华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，天地耶和华所立定的。二章二十章十二节，能听的耳，能看的眼，都是耶和华所造的。哦，原来我们的耳朵眼睛是神所造的。十七章五节，戏笑穷人的就是什么？辱没造他的主。哦，原来他背后还有一位。你如果看不起那些穷人，你是辱没造他的主，连穷人也是神所造的。所以再一次提醒我们，神是造物的主宰。箴言也向我们介绍，就我们神是爱我们的神，他是要赐福给我们，所以神是万福的泉源啊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啊。箴言还讲到说，神他可以鉴察人心，他不但只是看到外表，他也看到我们内心。所以箴言里面有些话是这样说的，十五章第三节说，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，善恶人善人他都鉴察。十五章十一节，阴间和面目，哦，这个人到不了的地方，阴间和面目尚在耶和华眼前，何况世人的心呢？耶和华的眼睛可以看到阴间，他更能够看到我们的心啊。二十一章第二节，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。哎，我们大部分我们总觉得自己蛮好的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啊，他是鉴察人心的主啊。箴言也讲到，神好像是父亲啊，他是管教儿女的父亲，所以他会管教我们，教导我们啊。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还有一点，箴言在表达就是神掌权。耶和华好像是一位掌权的君王，所以一切事情在耶和华的手中。十九章二十一节，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有没有一句俗话跟这个很像？怎么说的？说谋事在人，人心多有计谋，谋事在人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，成事在天啊。二十一章三十一节，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，乃在乎耶和华。甚至这个君王的心啊， 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讲到说神是掌权的君王，让我们从这五个角度认识到神。他特别有讲到神喜悦什么跟神憎恶什么。我们如果收集整理一下中间有几条这样说。神喜悦公平的砝码，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，十一章第一。什么叫做公平的砝码？不偷斤减两。有没有有些句子说两样的砝码为他所憎恶？什么叫做两样的砝码？进出不扬。他对，他同样说这是一两的，但是其实他自己做了两种然后他对进出的时候用不同的砝码，为的是自己得利啊。那公平的砝码就是说，它就是一种，它是公公道道的，说这样子的神所喜悦。第二个有说神喜悦诚实，行事诚实的人，说行事诚实的他所喜悦，十二章二十二节。然后还喜悦正直人的祈祷，说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。我们把这三样拿来看一看，说哦，神喜悦公平的砝码，又喜悦行事诚实的人，还喜悦正直人的祈祷，还得到什么样的印象？神喜欢什么？神喜欢我们诚诚实实的，是不是？里外合一的正直的人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神喜悦的就是这样子，公平诚实正直啊，以这样的态度做人做事会蒙神的悦纳。那特别也说到正直人的祈祷为他所喜悦，说神喜悦祷告，喜悦我们向他祷告。这边说是正直人的祈祷神所喜悦，那新约雅各书讲的说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哈，义人诚实人正直人，总是讲到说我们先学习怎么在神面前做人，然后再学习怎么在神面前祷告，按照这样的次序来的话神会喜悦的。只要你是正直的人，那么不管你怎么祷告神喜悦正直人的祷告。但是说如果我们不学习在神面前怎么做人，我光是想办法怎么样祷告，那么人不对了，那你祷告的天花乱坠，神还是不喜悦。他就一再告诉我们说重要的是先学会在神面前怎么做人，然后特别有指示说做个正直人，行事诚实的他所喜悦。那么那个时候不管你讲得出来讲不出来，怎么祷告神都是喜悦。有讲到神憎恶什么，这就帮助我们要避免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。箴言里面好几个地方讲到说神憎恶骄傲哈，十六章第五节，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哈。神也憎恶谎言啊，十二章二十二节，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哈。十五章二十六节讲说神憎恶那些不好的思想、恶念啊、邪恶的思想、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。我特别把这节的英文翻译抄下来哈 ，The thoughts of the wicked， 就说那些恶人的念头，是因为他这个人邪恶了，然后他所想的这些东西神都不喜欢哈。你如果是朝着这个方法，你人慢慢的变坏了，那么你的思想神也不喜欢。然后再一次强调说神不喜欢这些弯曲偏袒不公啊，定恶人为义的，定义人为恶的，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十七章十五节，我们以前读过律法书哈，那律法书的约书里面的规定啊，有一点很有趣哈啊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你们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，我把一到三节读一遍，二十三章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到三节，我来读一遍啊啊，这三节这样说：不可随火布散谣言，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。二十三章第二节，不可随众行恶，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。好，做见证枉屈正直。好，那么第三节，二十三章第三节，也不可在争诉的事上怎么样？我读到这里我们就奇怪了。我们很爱护穷人，然后偏袒他一点，不是挺好的吗？神应该很高兴。可是神的说法说，凡是定恶人为义的，或定义人为恶的，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这 只要是你做的不公正啊，违反了神公义的本性的话，就神都会憎恶。那即使说你偏袒穷人，说呀他好可怜了，那其实他是做了坏事，那我就算他无罪吧，然后耶和华也不喜悦。不管是有钱人或者是穷人，主要是说神是公义的神，他憎恶弯曲偏袒不公，定恶人为义，定义人为恶，都为耶和华所不喜悦。我们还读过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，这里讲得更清楚，耶和华所憎恶的七件事情，就是高傲的眼，撒谎的舌，流无辜人血的手，图谋恶计的心，飞跑行恶的脚，口吐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争不善纷争的人。就是凡是我们做的事情跟神的本性是相违反的啊，违反神这个圣洁公义慈爱的本性，那都是为神所不喜悦的，所以这是神所憎恶的事情啊。箴言里面也有讲到人的罪，它主要就是讲三样事情，一个是知罪，一个是认罪，还有一个是赎罪啊，这三样事情，知罪、认罪、赎罪。箴言二十章第九节有一句反问句，所谓的修辞性疑问句，这个 rhetoric question， 谁能够说我洁净我的心，我脱净了我的罪？说谁能说？谁能说这一句话？说我洁净了我的心，我脱净了我的罪啊？那这种问句的，它是为了增强效果，而不是为了取得答案啊。所以那答案是很明显的，都是 no， 就是没有人 nobody。没有人可以说洁净了自己的心，脱离自己的罪，他只是要人知罪。第二十八章十三节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，这是认罪。然后赎罪，因怜悯诚实，罪孽得赎。有讲到跟神之间保持好关系会得到好的结果哈，啊，一个是得智慧哈，这是箴言最重要的一节，就是九章第十节哈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也讲到说会使人日子加多，敬畏耶和华使人使日子加多哈。啊，我在前一次的讲有跟大家讲到一个观念，就是箴言里面啊，你要得到教义方面，你不能根据箴言，要根据新约圣经。那箴言里面讲智慧，讲人生经验，所以它很多并不是一个 promise， 并不是一个应许，而是说一种对人生的观察。所以说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，这是一种观察，就是敬畏神的人，哎，真的他们比较长命一点，但是并不是一种 promise， 说凡是敬畏神的人没有可能会早死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很爱主啊，这个弟兄很爱主，这个姐妹很爱主，他为什么就生病了，年纪轻轻的就离开了？有时候你会看到这种情况，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promise， 而是说一个 general 很一般性的 observation 啊。那的确一般来说是这样子哈。神会指引道路，后代有倚靠。我特别喜欢这句话，就是圣经里面的确是这样说，不但是箴言，别的地方有这么说啊。那个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的后代，神会看顾他啊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哈。诗篇其他的地方也都是这样子说。还有一点，我想我们应该很喜欢的，就是敬畏神可以让你跟别人和好。你的仇敌也会跟你和好。如果你是用敬畏神的态度来做人行事的话，虽然有人原来跟你作对，那慢慢的他会跟你和好。上次我也讲了说，这个箴言有点像是旧约里面的繁荣福音，但是它出发点完全不一样。它是告诉我们说，你去敬畏神，自然的结果神会祝福你。所以有这边讲说，敬畏耶和华的必得丰裕哈，二十八章二十五节哈。但是他不是把敬畏神啊，把信神当做一种方法，说为的就是自己得好处。一个是以神为中心，一个以人为中心，在中间差天差地远，差很多哈。生活安稳等等哈。 那关于这个强如，你读到现在应该看到有好几个地方讲到说什么什么强如什么，什么什么比什么更好啊，我收集了十个，但是其实不止十个哈，你可以得到更多。那这个是一种比较了哈，comparison。这个比较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，对我们那个有很大的提醒作用。因为真言讲的比较好的那一种通常是我们觉得比较不好的，然后他讲的比较不好的那一种通常是我们觉得说很好的，然后就是反过来，虽然我们有时候嘴巴里不承认，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那真言刚好就反过来，好比他这句话说吃素菜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，说哦，这个话讲得很清楚啊，也是你念过不会忘记了这句话讲得好啊，吃素菜吃的差一点彼此相爱，比吃肥牛吃得好以前他们那个时代最好就是能够杀只牛来吃嘛啊，彼此相爱吃。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如果有个好的关系，远远就胜过说钱多呀物质好。可是现代人追求什么呢？真的到了紧要的关头，要抓住这个钱还是抓住良好的关系，大部分人都会抓住那个财宝。可是真言告诉我们说吃素菜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。如果到了要放手一样东西的时候，那个肥牛可以放弃。多有财宝敬畏耶和华，强如少有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，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哈。对神有个敬虔的心胜过你多钱。有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子，我们说啊，有赚钱的机会我们先去赚，把敬畏神敬拜神爱主侍奉主的就摆到后面，而觉得说这样子我生活会更好一点。可是真言不是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，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。智慧强如财富，奇怪，前面几章都讲的跟财富有关系。那你看第十六章十九节这样说，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，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啊。我把它取个名字就是better association， 更好的交往。说如果你就是谦下强如媚上哈，这个人不太有钱，也不是很有地位，但是你愿意好好的跟他交往，把他当成跟你同等的好朋友一起来交往，强如你去把好东西拿来巴结那些有钱人。可是社会上好像不是这样教我们，像说有钱人啦，上司啦，有权有势的要对他们多巴结，这样子才有升迁的机会。那些比你差的人呢，你不必对他那么客气，反正他也不能给你什么好处。那为什么真言的教导总是跟我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呢？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，强如将鲁物跟这些有钱的人分享。那另外就是说，你如果能够里面取得胜利胜过你外面取得成功，那他的话讲得特别好啊！这节十六章三十二节讲得特别好，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。你会不会觉得不发脾气很困难？制服自己的心难不难？如果你内在得胜了哈，能够不随便发脾气，制服自己的心，胜过你外面打下一座城池啊。第十二章第九节，这也是跟现代人，特别跟我们住在洛杉矶的人，就是完全相反的。洛杉矶的人最注重外表，什么东西都要求个好看。这句话说，被人轻贱却有仆人，强如自尊缺少食物。就是说你外面没什么好看，人家有点看不清你，可是我家里蛮富足的，甚至有仆人。那强如 说外面装得很了不起，很好看，可是家里没有吃的，是说你实实在在的比你追求虚荣更好啊。那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是讲得特别好，他说那个对象比方法更重要。说怎么回事呢？说一句话，一句责备的话深入聪明人的心，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。就对方他是一个聪明人，是有智慧的人哈，你讲一句话就够了，不是不能讲，你讲一句话他马上明白，他也接受了。但是那个愚昧人啊，你怎么骂怎么打，打他100下他还是那个样子。那跟耶稣的教导蛮像，耶稣说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不要把圣物给狗。有时候我们听到这句话有点觉得说好像有点 harsh 哈，但其实是一种生活上的智慧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时间也有限，精力也有限，那么找那些有反应的，他会得到好结果的，多把点时间精力放在他身上，智慧人。那传福音也是这样子，我常常跟基督徒讲，对于那些你看得出他是有真心追求的，你多花时间在他身上向他传福音。那对于那些来教会把他当作是社交团体的，那些讲福音一点兴趣也没有的，你不需要10次、8次、20次、30次不停地给他打电话，不停地这边去求他来教会，不要把你这么多时间精力放在这些没有反应的人身上。而神在你身旁还放了不少有反应的人，那么你对他们传讲福音的时候，他们是会相信的。所以一般来说是这么一个传福音的原则，你注意一下你的那个对象。只有一种例外，就是你心里特别有负担的，通常是你的亲人，祷告不要放弃啊。恩宠强如钱财啊，这些我就箴言强如姑息啊，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哈，这个我也觉得是特别好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，那我们不喜欢当面的责备，就是让你当那个责备别人的人，你去讲别人说你这个不对的时候，我们不喜欢做这种事情，因为这个当面的事情总是比较难的，比较伤感情的，所以我们就有时候尽量就避免。但是箴言是说，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，就不要姑息啊。当面的责备强如说你不讲话隐瞒来说我很爱他。其实我是这样子看啊，如果你真的爱那个人，你是真的爱他的话，不是假的爱他，是真的爱他的话，你就会讲。这个在妈妈跟孩子身上最清楚。那个妈妈是真的爱孩子，她看到孩子不对的时候，哎，她就会讲，她不会说，哎呀，我还是别讲，免得让我的孩子不舒服。她为了这个孩子的好处，她一定会讲的啊。那除非是说还没有爱到那个地步，就会顾虑这个顾虑那个啊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。啊，远亲不如近邻哈！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，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。这个对于我们在美国的人啊，特别有这个感触啊。大部分人都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啊，来到美国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们来到教会里面，有弟兄有姐妹，哎，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帮助，常常是啊，大过在海洋的另外那一边的家人。因为大家住在附近，可以彼此的安慰，彼此的帮助哈。箴言也是这么说的啊。讲到说话的地方特别多，我就很快的就略过去一下。那这些东西我都印在讲义里面，但是我跟你们说一遍，让你们有机会在那边听一下哈。话语是有穿透力的。有一种话是说这个话不是棒子哈，棒子可以打下去人会痛，但是讲话的话不会伤人。那这句话是错的哈。你们觉不觉得讲话会伤人？ 那个讲话伤人的程度有时候比棒子打在身上更痛啊。你那个一句话如果是很刺人的哈，那真的很伤啊。所以十二章十八节这样说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。那什么叫说话浮躁？你们觉得什么是说话浮躁？破口而出，是破口而出啊，没有想过就已经讲出来了，那人家听到心里面很难过的。有时候那些最刺伤人的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说出来的啊。然后相反的话语也能够使人心欢乐哈，人心忧虑去而不生，一句良言使心欢乐，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甘甜使骨得医治哈。让话语能够影响人，特别是对人的信心啊。一人的口教养多人，就是你跟人讲话，我常常就观察我们基督徒之间是怎么说话的，或者是在小组的时候，或者是在查经的时候，或者团契之，或者是平常讲话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闲聊的，或者日常在那边讲话的时候，那因为是信徒，所以生活上的事情常常牵涉到对神的信心，所以都会在那边讲讲讲的话，或多或少会联络到跟信心有点关系。但是有些人你跟他讲了之后，就是越来越没信心。他这边讲了之后，你讲完之后就是信心大概没剩下什么了。那有些人也是同样的情况，跟他这边讲完之后就越来越有信心。你说怎么一回事呢？是那个人他讲出来的话，有些人是败坏人家信心的，有些人是建立人家信心的，就看你那一张嘴说出来是什么。因为同样是在教会里面，同样说自己是基督徒，每个人对神信心的程度非常不一样。然后你不要以为说他是一位弟兄或他是一位姐妹，他讲出来的话一定是造就你的。所以他有时候讲出来的话其实是败坏信心的话，那个时候听的人自己要有分辨的能力。而反过来说，希望你的口能够教养多人，希望说在那种人家来找你的时候，你能够用你的话语帮助他的信心，而不是败坏他的信心啊。好，这是他的穿透力啊。那话语是传播最快的，这个我就想不必多说了，就是讲闲话这件事情啊，谣言这件事情一下子就都传出去了。那谣言就是说还没有经过证实的，只是凭着感觉，凭着猜测，或者听人家一句两句的，然后你也帮着就传出去了。所以这个结果就是造成了纷争哈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，火缺的柴就必熄灭，无人传舌，争竞便止息哈。好，那话语的弱点，我想我就讲一下标题就好了。第一个是话语不能够取代行动啊，第二个是话语不能够改变事实。那这个经文自己去看啊。箴言关于说话讲的特别多，他有教我们怎么说话。第一个他说要讲正直的话 ，honest words 啊，说正直的话为王所喜爱。第二个是说有约束的话，受约束的话。讲话之前想清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哈。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。第三个箴言说讲柔和的话，就是说给人家有余地的话哈。回答柔和的使怒消退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。最后说讲合宜的话哈，一句话说的合宜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哈。怎么样让讲话更进步呢？这个我们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找到说，就是两方面。第一个是说话可以学的，是可以后天取得进步的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。如果你在神面前有个受教的心，那么神可以教导我们 学会怎么样来说话，说出来的话对人有帮助。但主耶稣也讲到说，说话是生命的问题，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你生命好的讲出来就是好的，生命不好的话讲出来就是不好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一方面改变自己的生命，一方面来学习怎么说的对。最后在几分钟，我想跟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所看的这几章里面挑几节来看一下。请翻到箴言第十一章，因为我们从第十一章开始读起的，我就前面几节我们稍微看一下。第十一章第一节，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。要诚实，要正直，这我们刚刚讲过了。说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。狂心在跌倒之前，你骄傲的话会带来羞耻跟灾祸。真言总是教导我们说要谦卑，不要骄傲。第三节很有意思，他说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，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。这句话我们就得多想一下，什么叫做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。他是说这正直人心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纯正，你翻成英文是 integrity。 他说这个东西就会来引导他，在他里面的到了什么关头他就会给他带路。然后这个奸诈人的乖僻，这乖僻不同的英文版本有一种不同的翻译，NIV 好像是翻成这个 falsehood， 就是虚伪。这个奸诈人里面的虚伪也给他带路，但最后呢会让他毁灭自己。有的圣经翻成的duplicate 就是两样。这个人他有两种人，他里面有两种人，表里不一的，他有两种人格。他这种双重的人格或里面的这种虚伪呢也会给他带路，让他毁灭自己。第四节，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。有时候讲到这个发怒的日子，这发怒的日子是什么意思？审判的日子，有讲到审判的日子。我们翻一下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二章，我读一节给大家听。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，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我读出来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这是第二章第五节罗马书讲到审判，讲到愤怒。这个发怒的日子是有一种观念是说人会面临审判，说到了审判的日子，有钱没有用，资财无益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。那你看第五节的话就是跟第三节是一个意思，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，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。好，我再跳几节来看，第十七节是什么意思？仁慈的人善待自己，残忍的人扰害己身。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说如果是一个仁慈的人他就会对自己很好，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情况都照顾得好好的？仁慈的人善待自己，残忍的人扰害己身。这个仁慈是对谁仁慈？那个残忍是对谁残忍？箴言的意思是这样子，那个对别人仁慈的人呢，结果就等于是善待自己。你对别人仁慈，最后呢人家也会对你好，你就等于是在善待自己。残忍的人呢，你对别人很残忍很不好，最后呢是扰害己身。简单的说就是你益人就是益己，你害人就是害己，是这个意思。 啊，我觉得看最近的新闻，这个第二十六节特别有感触。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食物的价格，国际食物价格都在上涨，那个米越来越贵。然后看新闻，你知道说不是说那个生产地的米生产不够，看，有很多国家或那些他们在囤积哈，粮食价格上涨。二十六节说，囤粮不卖的，民必咒诅他；情愿出卖的，人必为他祝福哈。有些人为了使自己多赚点钱哈，他们会这样子做。对于有太太的人，第十二章第四节哈，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哈，在她丈夫的骨中哈。好，第十一节我们看一下哈，耕种自己的田地必得饱食。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耕种自己的田地，所以自己已经有块地了，不管它是大还是小，但是如果你去认真的去耕种的话，可以饱吃饱的，必得饱食。但是你说，哎呀，我希望我的那个田地更大一点。你看隔壁那块地多大多好，如果有一天我也有那种地的话，我一定会好好工作。所以这样子就是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。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在哪里上班，在哪里工作家庭怎么样，工作怎么样，但是这都是我们自己目前的田地。所以如果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田地的，必得饱食。如果只是一直盼望说，哎呀，更好更好的来到，那个时候我才好好表现一番，却是无知啊。好，箴言很多地方讲到要殷勤，不要懒惰。二十四节，殷勤人的手必掌权，懒惰人必服苦啊。好，第十三章里面有一节我需要解释一下哈，第九节，义人的光明亮，恶人的灯要熄灭。这个光跟灯是什么意思？光跟灯是生命的意思。义人的生命是光明的，是喜乐的。你看那个小字说明亮，或做欢喜。而恶人的生命呢，是暗淡的，不喜乐的。那第十四章的第四节，家里无牛，槽头干净，土产加多，乃凭牛力。什么意思？那个槽头是喂牛的地方，也如果家里没有牛了，那当然就干干净净的，不需要喂它了。但是如果有牛的话，土产会加多哈。对当时来说，牛是一种投资啊。你没有投资的话，也就没有花费。但是如果你有投资的话，你就会增加这个生产啊。就看看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啊。有一句话重复出现过几次，就是第十四章第十二节啊。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啊。就人总是看这个是对的啊，自己走的是正路，那结果是死亡之路，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在神面前受教啊。第三十节，心中安静是生肉体的生命，骨中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他特别讲到说平安，安静就是平安，内心有平安的，他日子会过得很好。但是如果你去嫉妒人家的话，就是连就会病到骨头里面哈，在里面都会觉得很难过。再看看选几节来看一下哈，我们再看个几分钟。第十五章第八节，类似的原则常常出现。第八节，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。总是说 你在神面前怎么样生活，是恶人或善人，神更看重，而不是说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啊。他也说，叫我们做事多商量啊。第22节，不先商议，所谋无效；谋事众多，所谋乃成啊。就说总是多商量一下啊，对人有好处。第十六章啊，这第十八节是箴言里面蛮出名的一节啊，很多人会背这一节啊，就是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啊。我说一个人开始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，也就是他要跌倒的时候啊。那你看第25节，同样的一句话又出现，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啊。那么17章的第5节我们刚刚看过啊，戏笑穷人的是入墨造他的主啊。看看第24节啊，17章24节这样说，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，愚昧人眼望地极。什么意思啊？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，愚昧人眼望地极。在眼前是不是比较近？在地极是不是很远？那么如果这个人是个明哲人的话，那智慧就在身边，他就可以得到智慧。可是如果他是愚昧人呢，他就眼睛看到地极还是找不到智慧，就在乎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如果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随时可以得到智慧的啊。那也讲到说这个说话，讲到听话哈。你看第18章13节，我觉得很具体的一个建议了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哎，你听人家讲话会不会听人家讲完？还是你要抢着说？他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你等他说完嘛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第十九节啊，第十九章十一节，对不起，十九章十一节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啊，对人宽恕啊。好，这里有讲到说妻子啊，第十八章第22节这样说，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你娶到好太太是耶和华对你的恩惠。第19章14节同样的话，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，所以要特别感谢神。第20章箴言里面有些是人性观察，它不代表什么教训，它只是人性观察，有些是社会观察，人性观察。像这个20章的第14节啊，就是很 typical 一个人性观察，买物的说不好不好，急着买去他便自夸。哎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买之前这边挑三拣四，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，一旦买回去的就跟人家说，你看我买的这个多好。还没有跟那个人结婚就嫌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好，一旦结婚了之后，我的先生最好，我的太太最好。这只是人性观察，我们人性的确是这样子哈。最后一节看看第29节，20章29节，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，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哈。就是年轻人他有力量，这是他的荣耀。那个年纪大的人，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哈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要染发哈。现在也没有力气了，唯一剩下的就是白头发，勉强可以得到一点尊荣。 好，我们今天看到这里，那我们下面就是21章到31章，晚来的弟兄姐妹可能没听到，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多读一章啊，读完三十一章啊，时间交给潘总。
今天又是填充。